犬攻风波加剧，上千南美楼业主包围陕西银保监局。中国经济录得两年多最弱增长率，原油价格下跌，近期会有平价油吗？欧元对美元汇率暴跌，欧洲各国挽救高通胀。明星一起卖屋，前国足队长出售广州豪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南美楼断供潮风暴出现升级趋势，根据中央社等多家媒体15号报道，在西安市发生了上千名业主包围陕西银保监局的事情。这些业主表示，他们的诉求是要求查办银行给地产商违规放贷的行为。报道指出，在14号大量南美楼业主聚集在银保监局附近，举起抗议标语，控诉银行违法放贷，身边有很多公安警察戒备。此外，在银保监局领导在大门前犹豫的时候，业主还呼吁说领导不要怕，他们不会打人。不过这次抗议事件并没有出现在大陆媒体的报道中。不完全统计显示，西安是南美楼出现的重灾区之一，南美楼可能多达70多个。今年3月份，近300名西安以合方小区的业主直接搬入南美楼内入住，而这些房产仍然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电梯的毛坯房。而根据南方周末15号报道，武汉知名南美楼星河会业主控诉，该楼盘的完成率不超过 40%， 但是开发商已经从建筑资金中抽走了 71% 的比重，导致楼房无法建设，资金缺口高达近8亿元。因此受害业主亦与房管局就涉及地方政府对预售资金监管的领域上出现纠纷。在13号，中共官媒《证券时报》发布文章称，要慎防南美楼盘停工风险扩散，称近期南美楼断供潮升温，不少业主开始效仿。如果问题不解决，业主、地产商和银行将共同成为受害者。该文章还说，如果业主断供，不仅受到打击，还会面临诚信污点。不过那些业主表示，他们愿意冒住失去房屋和诚信的风险，就是希望讨个说法。有一名29岁的武汉女业主发文表示，不需要法律专家来科普，谁都能够明白，这个对个体肯定有巨大风险，你会变成老赖，不单止是坐不到飞机，做不成生意，还要影响你的子女，你一世都会打上这个标签。如果烂尾房屋被银行收回了，只能低价抵押，而全户撑银行的钱，银行依然会继续透过强制执行的方式搞定，比如每个月从工资账户上扣。但是没了诚信又怎样呢？生活都没了，还要诚信做什么？政府数据显示，中国 GDP 在第二季度出现了两年多以来最弱的成长速度。根据中共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第二季度 GDP 环比萎缩 2.6%， 达到2010年以来的第二低点。各个省份 GDP 增速分化严重，上海、吉林、北京、海南、江苏等地区都出现下降。29个省份的 GDP 数据同比增速低于第一季度。华尔街日报表示，北京政府最终发布的数据比经济学者预期的低 50% 以上，经济放缓的规模凸显了清零封锁造成的损害，导致数百万上海居民被限制在家中2个月，很多企业关闭，大量富裕城市难逃疫情管控的袭击。封锁亦导致汽车工厂关闭，农业中断，城镇活动亦受到重创。统计显示，在上海和吉林， GDP 增速分别下降 13.7% 和 4.5%， 这个导致北京政府的增长目标受到冲击。很多企业主表示，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难度越来越大。有深圳的企业主说， 他们的产能在二至四月期间下降了 50%。还有些珠三角地区企业主说，他们如果在疫情这几年一直玩乐花销不开工，亦会比这几年开工做生意损失少。15号的统计数据亦显示，就业问题正在升温。在第二季度，上海的整体失业率已经达到 12.5%。穆迪分析公司驻悉尼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卡特里娜埃尔表示，失业率居高不下意味着在政府的零疫情政策让企业不愿意聘用新员工和投资培训。他表示，政策在导致人们一直不愿意投资未来。进入2022年，原油价格随着地缘冲突等原因一路上涨，而在最近，由于业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深，原油期货下跌至100美元以下。有政府数据显示，由于油价太过高昂，一些美国司机已经开始减少汽油消耗来节省资金。美国能源署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汽油需求降至到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机构预计成品油价格可能会迎来下跌行情，但是仍然有不少猜测认为原油需求仍然未有显著衰退，而东欧冲突仍在持续影响供应，因此油价的跌幅可能难以推动平价油在近期出现。在7月15号，由于沙特传出了不会立即增加石油产量的消息，原油价格再次上涨了 2.5%。 布伦特原油盘中升到101美元以上，美国原油升至98美元以上。纽约金融服务公司在资本的合伙人基尔达夫表示，今日支持油价的原因是沙特可能没有足够的产能支持增产。而伯克金融的高级副总裁基斯勒认为，现在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恐惧仍然是一个降低油价的推动力。欧元对美元汇率在连续数周下跌后，连续创下了20年来的最低纪录。在本周，一欧元对美元价格一度跌至 0.9998 美元，而在一年前，一欧元仍然能够兑换一个1.8美元。行业指出，从一种货币的汇率走向可以判断经济前景。欧元汇率的持续走低意味着外界睇衰欧元区经济。欧元区六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 8.6%， 从杂货到水电费，一切都变得更加昂贵。大涨的能源价格是主要的推动因素。相较于美国，欧洲更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维持工业运转和发电。俄乌战争恐导致全球市场失去俄罗斯石油的担忧，推高了油价。俄罗斯减少对欧洲天然气供应的报复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欧洲经济前景暗淡的担忧。欧盟委员会表示，经济成长和通胀预期与俄乌战争的走向紧密相关，尤其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情况。如果天然气价格进一步攀升，恐再推高通胀，妨碍经济成长。一方面来看，欧元下跌和美国消费者和欧洲出口商带来了好处。在欧洲，美国游客会发现饭店、餐厅账单和门票比较便宜，美国民众在国内亦能够买到更便宜的欧洲商品。对于欧洲出口商来讲，欧元疲软有助于出口，可能使欧洲出口商品在美国的价格上更具竞争力。不过欧元疲软亦意味着进口商品价格可能上涨，尤其是以美元计算的石油。这个会让已经因创纪录的高通胀而陷入困境的欧洲家庭和企业面临更大负担。为了应对因能源价格大涨而推动的高通胀，欧洲各国政府制出各种措施来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布鲁塞尔欧洲企全球经济研究所近日整理了欧盟成员国中的25国及挪威、英国的政策措施显示，其中德国撒钱最多。 希腊和立陶宛推出方案资金占 GDP 比率最高，西班牙和法国则是动用最多种工具。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各国政策方向主要包括补贴低收入家庭电费开销、冻涨汽油价格、减收能源附加税等等。前国足队长郜林公开出售位于广州的一栋上亿豪宅的消息，引发高度关注。据极目新闻报道，房地产媒体人啪啪庄臣爆料，36岁的前国足队长、亚冠冠军得主、中超现役球员郜林正在公开出售自己位于广州的一处豪宅，该豪宅售价高达 1.45 亿元人民币，有意向需要者提前验资5000万元才有购买资。公开资料显示，郜林现年36岁，2010年从上海申花加盟广州恒大，2020年自由身加盟深圳队。另有相关信息显示，好似咁样嘅豪宅郜林拥有唔止一处。郜林出售豪宅嘅消息响中国经济不景气、楼市惨淡嘅当下引发舆论关注。亦系响本周，知名导演张艺谋出售无锡豪宅嘅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网友们纷纷表示，张艺谋卖豪宅唔系亦要移民吧。事实上，近日网络上仲传出不少名人一起卖房的消息。中关村网制网络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日前在微博发文消息说，李连杰卖房屋、张艺谋卖房、董卿卖房、明星最近一起卖房屋，那是什么情况？讲明什么？但是在贴文发布后无奈，董希淼的账户就关停了。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